大家好，我是先信，欢迎来到说历史。麻烦大家动动手指订阅、按赞、留言、分享，也请打开小铃铛，谢谢。今天的历史杂谈是化石学界差点被淹没的化石女王玛丽安宁。不晓得多少朋友对考古学，尤其是化石这个领域感兴趣的。如果熟悉的朋友可能会想到比较有名的学者，包括19世纪后期的化石战争，或是美国最会说故事的古生物学家唐纳波瑟罗等。但是有位女性不仅在当时备受打压，甚至直到今天知道的人也没有多少，那就是今天要说的玛丽安宁。2020年有部爱情电影《默爱》，由铁达尼的凯特饰演玛丽，诠释跟夏洛特之间的感情跟生活启发。当然这些不是千景这次关注的。1799年英格兰南部多塞特沿岸的海边小镇莱姆利吉斯，这里是当时富裕跟时尚阶级间热门的避暑胜地。不过当地有个穷工匠理查安宁跟妻子茉莉过着勉强度日的生活，生下的孩子几乎都在襁褓阶段就夭折了。不过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并不罕见，毕竟医疗不发达的情况，只要一个疾病就能致命。在他们的大女儿因为衣着着火在四岁死去之后的五个月，我们的主人公玛丽安宁出生了。在15个月大的时候，某天闪电大作造成三名妇女死亡，讶异的是其中一名妇女抱着小玛丽，妇女死去了，但是小女孩却安然无恙。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女性几乎不会接受教育，小玛丽也只有在教堂学会读写跟读一点书。等到她足够大的时候，就与父亲以及哥哥乔瑟夫去海边的悬崖采集化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就要回到那个时代来说。18世纪末，这里除了是度假胜地之外，顺便采集贝壳、化石都是当时所流行的。人们认为日后被称为化石的物品只是风雅的物品，适合取名贴标签，不具有什么特别意义或是知识。这个观念其实受圣经的影响很大，基督教宣称上帝会眷顾所有的生命，连最微不足道的麻雀也不例外，不可能允许他的任何创造物消失。比方亚历山大波普的作品《人论》就这样说：泰山与红毛之死，主君一视同仁。当然那时候的人没有恐龙的概念，连学者都不同意大灭绝曾经出现在地球。这个情况一直到1795年英国的验船师兼运河工程师威廉史密斯发现英国各地的化石都以特定的顺序出现，但他的发现要再过20年才会发生影响。当时这里的村民会采集像是蛇石，也就是菊石类，魔鬼的手指就是剑石类，魔鬼的脚趾甲指的是牡蛎类的狮鹰背鼠等。他们采集到之后卖给来此度假的有钱人，借以补贴生活。除此之外，他们一家的信仰因为不属于英国的国教，他们的生活也受到许多不平等的对待。不过上帝似乎觉得这家人的坏命运还不够。1810年父亲理查因为罹患肺结核，采集时不慎从悬崖掉落，这使得该家的经济情况更加的窘迫，他们只得不分晴雨天采集才得以过活。还好幸运终于眷顾这一家，哥哥约瑟夫首先发现嵌在岩石里长度超过 1.2 公尺的惊人头骨，挖掘出这块骨头之后，玛丽发现剩下的骨骼。一开始他们认为类似鳄鱼类的化石，主要是口鼻很长，后来这件化石在富裕的收藏家之间转手，一直到1814年由著名的外科医生艾佛罗德·荷姆记载，但即使是医生也无法判定这是什么动物。后来是因为既是水生又有鱼类相近的脊椎，所以归之为鱼类，但医生也在化石中看到许多爬行动物的特征，当时他认为可能是鱼类跟爬行动物之间失落的环节。1817年担任大英博物馆自然史部门研究员的查尔斯在见到这个化石之后，认定具有鱼跟蜥蜴的特征，以希腊文的两字组合成鱼龙。1819年荷姆认定化石代表蜥蜴跟始源龙之间失落的环节，正式命名为始龙类，并且这件化石由查尔斯以45先令为大英博物馆买下并永久典藏。至于鱼龙这个字，在3年之后由英国的地质学家威廉康尼比尔正式采用，时至今日所有这类化石都以此命名，始龙类这个名字就没有人用了。他们家最好的顾客之一托马斯詹姆斯伯奇中校见到该家的经济情况，由于没有什么重大的化石发现，只得变卖家具来维持生活，于是他拍卖从安宁一家购得的化石，据说在1820年筹集400英镑，多少给了该家就不得而知了。这个行动的最大收获是吸引许多来自巴黎跟维也纳的买家，提高他们家在地质学界的知名度。我们回过头来看安宁一家，由于哥哥乔瑟夫开始在装潢商那边当学徒，采集化石的工作就落到玛丽头上。令人讶异的是，他经常在暴雨中采集，主要的原因就是海浪会侵蚀悬崖，这就会让隐藏的化石露出来。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平常情况之下悬崖就够危险的了，更何况是暴雨天气。这个情况在1823年布里斯托劲报这样报道：多年来这位坚持不懈的女性每天都在寻找每一个潮汐中重要的化石遗迹，在莱姆悬空的悬崖下长达数英里之遥。莱姆坠落的遗体是她直接的对象， 因为它们本身仅包含了这个前世界的宝贵文物，必须在坠落之前被发现，不断由它们留下半截碎片或者被退潮所破坏。由于他的努力，我们几乎拥有鱼龙的所有标本的伟大收藏。可以想见，玛丽在采集过程中绝对少不了命悬一线的时候，像是1833年差点就被山崩活埋，虽然逃过一劫，但常年陪伴他的狗却不幸死去了。这件事情他也写给夏绿蒂，就是电影中与他有过感情的女性，信中是这样写的：也许你会笑我，但是我常年的中国失去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伤心，悬崖的落石一瞬间就在我眼前，在我的脚边夺走他的性命，只差那么一秒，我就会与他同命。会这样说也不为过，因为当初饲养这只狗就是为了在危急的时候能找人来救他，如今狗儿先走了，他怎么能不感伤。在布里斯托劲爆报道的同一年，他发掘出完整的蛇颈龙化石，这个发现让当时的英国科学界一脸茫然。一年之后更在国外首次发现翼龙的化石，除此之外更在箭矢中发现墨囊的证据，证明是绝种的乌贼化石，还有当时称为肠胃结石，经过他的发现证明是化石的粪便。牛津大学的威廉巴克兰以此发表粪化石。前面千辛提到玛丽其实没有上过学，但是他读遍并手抄下所有能够弄到手的论文。1824年9月17日，哈利特·西维斯夫人见到玛丽并在日记中留下，这位年轻的女性特殊之处在于她让自己彻底熟悉这项科学，只要一找到骨头她就能立刻知道是属于哪一类的。她用粘胶固化，在框架上修复这些骨头，接着描绘构造，并从围岩中修整出这些骨头，这显然是受到神眷顾的美好例子。这个贫困无知的女孩受到神的祝福，透过阅读跟应用，她在这个主题上达到了知识程度，足以跟教授跟其他聪明人书写跟交谈。他们都承认她对于这项科学的了解比这个领域的任何人都要丰富。1827年，这时27岁的玛丽存够钱开设一间属于她的店面，当时著名的地质学家跟古生物学家都是她的顾客，像是亨利德·拉贝夏等许多人，甚至美国的收藏家用他的发现开设博物馆，各国的贵族都向他购买化石，俨然他就是当时的化石女王。可是呢，即使对玛丽的评价很高，但是高人英国绅士并不容许女性在地质学上与他们平起平坐，尤其又是低社会阶层，不隶属英国国教等原因，后来玛丽改信英国国教就是企图扭转这种情况。玛丽的所有的发现都属于这些富裕的上流阶层，但发表时候却无一提到她，更遑论想法能够出版。1847年玛丽因乳癌过世的时候，起事的情况才有所缓和，地质学界认同她的重要性之外，也在临终前以她为名募款来支付丧葬费用，甚至还在地质大会表扬她，按理说这是会员才能有的荣誉。此外在文学界有着著名声誉的狄更斯也以她作为文章的女主角，小孩在海边卖海贝壳，这一颗绕口令说的就是玛丽。千信之所以会再次注意到玛丽，更多是2018年一位女学生艾维斯威尔成立众筹资金，原因就是她在9岁时候认识到家乡有这么一位杰出女性却被遗忘。我真的很愤怒，怎么可以有这种事情，认为玛丽消失在历史当中，这让我想要做点事情，而我就真的去做了。在3年中，玛丽安宁超棒的筹集超过9万英镑，其中源自厄瓜多尔的小孩捐出他们的零用钱，最后请一位艺术家创作雕像放在玛丽发现很多化石的海滩，由艺术家丹尼斯达顿受委托创作的雕塑，2022年5月21日由爱丽丝罗伯茨教授主持，在玛丽的家乡莱姆里吉斯的揭幕仪式。教授更表示，玛丽安宁欢迎回到莱姆里吉斯，这让她成为任何想要进入科学领域女性的榜样，这里是她的地方，她来自这里，也是所有发现的地方，但同时她也代表我们社会需要的改变，需要进一步推动，让更多的人进入科学领域。今天玛丽除了是被认定最早也是最伟大的女性古生物学家之外，更是先驱之一，她的发现启发世界思考灭绝的鱼龙跟蛇颈龙代表的意义，一个存在于大洪水时代之前的世界，甚至可以说玛丽一己之力让整个世界从相信到怀疑创世纪的观点，还让学者放弃诺亚方舟的大洪水之后所有的动物都是完美的创作从未改变的论点。这么一位伟大的古生物学家，即使以采集贩卖化石为生，对科学产生巨大影响却差点被磨灭，是不是值得我们认识呢？如果你喜欢千信的节目内容，点赞订阅分享就是最好的支持，如果有任何指教也请在 Miss Box 留言，会与您一起互动，电子书作品也请多关照，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